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主播 Rebecca。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来，我现在声音有点喘，因为其实我现在正在散步，然后突发奇想，想要录一期这样的节目，可能音质会非常的差。为什么突然间想录这个？我的第35期节目本来应该是和季同学的对谈。然后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发现啊，这个剪辑量会挺大的，估计我会拖延的很厉害。今天我录音的时候是7月1日，也就是2026年刚刚好过去一整大半了。然后我昨天在做饭的时候听了一集我很喜欢的播客博主。那个节目叫《无限力》，在苹果播客上，我很喜欢的闲话播客播主 Jolie，他就做了一期节目，列出了13个问题，好让大家可以反思和总结一下2026年。然后他的问题都挺好的，我就一边做饭一边跟着他的播客完成了他的问题清单，写了2大张纸吧。好像自己就2026年来，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的这个阶段，突然间好像看到自己的一些方向，总体体验是挺好的。其中有几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Jolie 的这13个问题，在他的播客和 Instagram 都有，所以问题的完整版，欢迎大家去搜他的名字跟播客来听。九粒就是九，就是12345678910的九，粒是颗粒的粒。我非常喜欢他，很活泼外向，给我正能量满满的感觉，也推荐一下。就也刚好是当做2期节目之间中间一个小的过渡吧，不要让自己拖延得太厉害。那为什么是在散步的时候来录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是因为九莉的这13个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问题问的是这半年里面哪一些事情、哪一些事物一直在滋养着我。然后我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散步。自从我3月份辞职之后，成为全职的自由职业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除非是我主动的去寻求运动量，我是不会出门的。然后我是一个超级 i 人，是非常的宅，所以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与世隔绝了。后来好像是看了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推荐大家走起来到户外去散步，然后我就开始。每一天都给自己预设了一个5000步的目标，就是一次性去外面就走它个5000步。我是住在波特兰的郊区，所以很多时候你走出家门，大概走个5分钟，你就会进到一片森林里面，或者是进到一片有草地什么的地方。最近我就发现了一条我很喜欢的散步路线是，我的家附近有一个中学。他的操场是对外开放的，所以他们放学之后到晚上很晚，门都会开着。我就到他们的操场上面，绕着那个圈，就也不用走上下坡，就绕着那个圈走路。然后有的时候就走到旁边的小山里面去，让我放空，也挺舒服的，接近大自然。据说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光着脚踩在草地上面会更加的疗愈，我是不敢啦，没有这个勇气让自己的脚去跟草地亲密接触，但是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能够赋予我能量，所以我就带着大家来到这片草地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透过声音来感受一下这份自然的能量。我现在已经把我的步数，从一次走5000步， 上升到了6000步，然后我就想说，刚好走完6000步，我们的录音就结束。今天就是这么随性，而且我今天忘记吃过敏药了，在俄勒冈，从4月份开始到7月份，会有非常多的花相继盛开，然后草也会长一些结果子啊、飘絮啊什么的，所以我的花粉过敏症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现在讲话也有一点鼻音，希望不会影响太多吧。好，话说回来，最近我发现散步是很激发好奇心的一件事情，好像最近国内很流行，就是一个词叫 color walk。然后，前阵子我也跟我的家属一起在路上进行了 color walk 拍照片，确实是非常能激发多巴胺的，会让你一瞬间忘记说你正在所经历的一些烦心事情，因为你把你的整个注意力都花在了观察当下，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因为6月份开始，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野花开了，然后包括有很多野莓也相继就是结果子了。然后因为我之前跟我在美国的一个亲戚去爬山的时候，他是跟我介绍过一些可以吃的，比如说很典型的黑莓、覆盆子是很容易认出来的。然后我就在散步的时候发现，平时在超市里面，你可能一盒要卖6、7美元的黑莓跟覆盆子，真的是随处可见在路边上。然后我就摘了一下，味道有一些是酸的，有一些就还不错，挺甜的。我最近就开始随身带着一个小的塑料袋，然后边走路就边在路上看到野，有一种黄色的野莓，非常的甜，很好吃，我就在路上捡。这个学校的操场里面，最近黑莓也开始要成熟了，它现在是绿色的，我每天就来看它一下，每天就像看那个，看一下这个小孩子他长大了多少没有。然后等待着能够把它，一举拿下，能够丰收的采一大篮黑莓，因为这个 bush 这一片灌木丛，黑莓灌木丛还挺大的。然后我现在其实就走到一小片来了，这一边的这一片已经有几颗黑色的，已经变成黑色的可以吃了，我要吃一颗。嗯，这颗还不错，挺甜的，是我目前吃到最甜的一颗，很好吃。然后靠我家近的那一片还大部分都还没有成熟，还是绿色的。但是今天我来的时候，这片离我家比较远的哦，就已经比昨天多了很多黑色了。这样说的话，我可能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摘一整篮了。啊，然后，这个有点酸，这个比较酸，不，哦，好酸好酸。所以就是这种大自然给你的馈赠的快乐，我发现我最近就很喜欢这种免费的快乐，会让你觉得说你跟宇宙、跟这个大自然是有连结的，你会有一种你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以值得收获跟被爱的这种感觉，就很非常实际的回馈跟实际的正反馈，所以我很喜欢。那另外一个滋养我的，也跟大自然有关系的，也是免费的快乐。是我的老东家学校最近发了一封邮件说，假期开始了，大家就要回家了。然后学生们一起种下的那些生菜，在学校的花园里面，太多了，人要，请大家就是免费给大家分发了，请大家自己去采摘吧。然后呢，我赶紧跑到学校去，然后就摘了2大纸袋生菜。我本来想的是说，就是把它吃掉就好了，但是我只有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就剩下蛮多的。我当时就想说，哎，我刚好买了一根，就是那种木头的，然后可以在里面种菜的一个东西。我本来是想买菜籽，自己在家里面试一下。那何不我摘的时候刚好是连着根带着土一起拔出来的，所以我就想试着种一下，没想到真的种活了，所以 这也是很滋养我的一个事情。我就把这5棵生菜都种活了，把外面的叶子都吃了，然后里面的菜心种活了之后，就循环再利用，看他们能不能再给我生出一些菜叶来吃一吃。说到我的小菜园，其实就是在我的阳台上面。我们公寓租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露天的大阳台，是上面没有任何遮挡，就是太阳暴晒。然后前一两年来的时候，我的姨丈过来我们家，我就说这片阳台很有潜力，可以种一些东西。我当时刚刚从上海回来，完全没有自信。然后，我的姨丈还很好心，又送了我几株那种梨花。我种了2次都死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完蛋，我彻底没有天赋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渐渐的，因为我的同事会送给我一些很好养的植物，我就开始在外面养，在阳台上面种了一些草花。然后到现在过了3年，现在的阳台上面已经活下来了有2盆薰衣草，然后一盆今年刚刚活下来缠在那个我们阳台栏杆上面的金银花，还有我去年在学校门口的柳树上面摘了一根柳枝，然后居然真的无心插柳，柳成荫，长出了一棵小柳树，而且现在长得还挺旺盛的。然后慢慢的这些花就引来了蜂鸟，还有小鸟，那我们家的猫就非常的喜欢看鸟，然后由此我就想着说呢，能不能让鸟停留的多一点、久一点，让我们家猫开心一下。然后我一开始是拿着我们家的吃剩的大米放在那个花盆上，就引来了一些黑色的小鸟。我后来问了一下 ChatGPT，说这些鸟是什么鸟，他说它叫暗眼灯草乌，是俄勒冈的一种本地的鸟。后来，我的家属看我如此痴迷于引鸟过来，美国人就特别喜欢把这个事情搞大，所以他就买了一个真正的鸟的喂食器，就一个 birdhouse 那样子的东西，自己就买了黑色的向日花魁子，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场鸟的盛宴，就不仅吸引到了这种小的鸟，我们最近家里面已经来了很大的鸽子，今天又创纪录来了6只大鸽子，然后把我们家的猫都搞到疯狂了，变成了一个新的烦恼，因为鸽子有很多屎，然后感觉鸽子可能也会有传染病，所以我现在在纠结要不要，不让鸽子进来，但是又有点不忍心，再说吧。Anyway，我们家现在就一个阳台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生态园，又有鸟又有菜，又有花儿，还有我还用了一个很大的花盆做了一个小的水盆，叫 bird bath 吧，就是给鸟洗澡的地方。然后鸟就很喜欢在那里漱口啊、玩啊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好像有水，一个小水池，感觉还挺好的。风水学上可能也是来财的意思吧。但是每天就是在阳台上面看到一个波光粼粼的水，就会感觉很有元气，能够充电。我来看看我现在走了多少步，我感觉我好像讲了很多，只是讲了一个点。然后现在走了已经4400步了，赶紧切换话题。总之，可能做很多总结反思的时候，我会想说，完成了什么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这当然也很重要，以及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指正。那在整理的问题单里面，其实也是有。但是当我在做他这个13个问题清单的时候，让我感受或者说收获最多的，反而是去回顾自己得到了什么。跟做对了什么这些东西给我的收获更大，所以今天才想说重点来说说这半年来什么东西滋养了我。首先就是刚才说了大自然，然后其次就是与人的连接。我可能觉得这是我今年做的跟往年最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更加去注重和人的连接，不仅是和身边人的连接。跟所爱的人的连接，甚至还有陌生人之间的链接。因为我今年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说要 put myself out there，不要就是走一步就要先想到后面的100步，而直接就是先走一步，然后看看对方的反应。 然后再说。然后我以这样的精神去把我自己放到外面去，包括做这个播客也好吧。这半年来收获的大部分是正反馈。我最近比较开心的两件事情也是在这方面上的收获，其中一个就是上一期我因为最近的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就刚好整理了一下我手头上有的家属资料，然后做了一期节目。做了一期节目之后，我就发现我有更多的问题，关于我们家族的一些故事。我其实从去年我就跟我的上一代的长辈有过联系，希望说能够采访他们，了解一些更多的家族的一些历史。就去年的时候发出了一些邀请，其中也跟我的一位长辈进行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语音，但后来就没有再有后续了，因为中间也经历了外婆的离世，所以后来就觉得说不想要去打扰他们老人家。但是这些长辈都住在香港，刚好借着给阿嬷的情书要在香港上映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机会，我就又发给他们信息说能不能多聊聊家里面的事情。那我等了大概是2、3天之后，我的二老姨才回复我，但是给了我很长串的内容。然后当我有问题继续的时候，他就也继续回复我。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继续追问了。我想说是不是打扰别人啊什么，我会想很多。但是这一次，当他没有回复我的时候，我其实是去联系到其他的家人，问问说哦，老人家最近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能不能就是提醒他一下？二老姨给我的回复也是比较积极的，就是也是很配合的。由此我也得到了更多的我想知道的内容，包括上一次，如果你有听我上一期节目讲到我们家里面，我的外婆有5个兄弟姐妹，然后其中一个弟弟是早夭，然后另外一个女儿，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我一开始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说的是他可能也是很早离世了。但是这一次，在我二老姨给我的信息中，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女儿是指所有小孩子里面最大的。当时因为条件太困苦了，刚生下来就把她送给别人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家里面的一个 pattern，可能也是当年那个时代的一个模式吧，就是小孩子被送养了。爸爸其实也是被送养，这个以后我们再提。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我和我们家庭里面的abandon issue，害怕被抛弃的情绪，或者是我外婆自己害怕被抛弃的情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也很惊喜能够发现这个新的史实吧。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去帮我的老东家联系一个在中国苏州的画家，给学校做免费的工作坊。当时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心里面还挺不爽的，就是因为我只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然后但是我要负责的事情其实还挺多的，所有的沟通的事项，然后还要做整个项目的 logistic，就整个项目的流程。都是，就我感觉很孤独，好像就是没有人帮我。但是我也是以就是 put myself out there。我现在有一个表，就是有100次的表。然后每次我觉得走出了一个舒适圈，要去跟别人沟通我不太想要沟通的事情，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公众的视角里面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敲一个章。然后我现在是敲到50个章，然后敲到100个章的时候，我就打算给自己买一个礼物，买一个比较贵的钱包吧，换一个钱包这样子。然后我就为了敲那个章，所以我就去，还是继续跟这个画家联系。然后今天画家回复我说，很感谢你，就是一直这么专业的在中间做调配，然后你的专业态度让我很感动。我现在想要邀请你，就是邀请学校来苏州，然后他会付酒店的钱，邀请我们做文化的交流访问。我就突然间觉得这是宇宙对我很大的一个回应。为什么呢？因为 我最近一直想显化的就是，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有一定的那个费用可以被承包，然后可以回国，探亲。然后我感觉，哎，这好像就是宇宙对我的一次小的嘉奖吧。其实重点并不是在说，我显化到了一个机会，而是说我突然间觉得，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当我一次一次就是暂时放下，我会不会在沟通中受到伤害的这个感觉，而是先走一步看一步的时候，我发出去的给这个世界的信号跟语言之间的沟通，我大部分收到的其实都是善意。也让我更加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有善意在的。我可能也是更愿意去破除，在我旧有的信念，如果向外去拓展，就会受到伤害的一个信念啊，包括就是我的 PTSD 给到我的这个很固有的信念，它慢慢在消融。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害怕受伤的人。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迹象，让我非常的惊喜。好，然后我查了一下，我终于走到了6000步。本来今天是想要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就是这个半年的总结，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只是说了一下滋养我的这个部分，就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其他的部分，你也可以在我刚才推荐的九力的平台上面找到它的半年总结、半年反思，它有一整个清单，其中包括总结你这半年来最感恩的事情，还有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以及这半年来的固有模式。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去回顾到你年初的时候的这一个目标，然后你再看看有什么需要重新校准的。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允许，就是我年初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我现在可以修改我的目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重新去校准这个目标，允许自己做得少一点。可能你以为你一定要做到100分，但其实做到50分，那50分也是值得被肯定的，也是算数的，这50分也是有价值的。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提醒，以及一些展望，还有对你这半年来的评分和未来的评分，都欢迎你去听他的播客。然后这一期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就要踏上回家的路啦。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期的音质不会太差，我真的可以就是剪一剪就把它发出去。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模式的话，我以后可能就会做多一点这样子。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我以后就是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面录音吧。感谢你的收听，这一次不是晚安了，是午安。我要回去吃饭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